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播放飞碟早餐，我是唐家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5月23号的，我只能够透过电话连线，因为我在录音的时候，不管是我或者是我的来宾呢，都在居家隔离状态，我们都躲起来。可是这个来宾，我要说他是我的好朋友吗？很熟的朋友吗？可是我每次都只是透过新闻或者透过朋友说他现在的情况好了，但是我也好一阵子没有访问他了。我知道对飞碟早餐来讲呢，飞碟早餐听众朋友大概很多很多很多都是他的粉。来，在我们线上的陈文倩，文倩在线上。
嗨，香龙你好。你刚刚一直到底是跟我是好朋友还不是好友，你那语言不详啊。
不，我你这样的声音就是陈文倩的声音了，就是文倩的声音。可是好，因为我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的时候呢，我跟文倩聊了一段了，因为我坦白说，我在新闻当中看到的或者朋友说的你的情况，我会有本能的担心。那可是我又觉得还好吧，我认识陈文倩这么久了，这么聪明的女人，这么有活动力的女人。可是我刚听你说了之后，你现在的身体状况确实是我认识你以来最不好的情况，对不对？
嗯，对啊，应该是人都会啊，每一个人都会走到这一个阶段嘛。
可是你还是很乐观，很坚强，对不对？嗯。
您家有人要煮饭给我吃吗？
没有，我老婆在说话，我老婆在说话，没关系。
你跟她说你在线上，人们会忘记她，会以为是谁在骂。
对对对，就知道我在家里，随时会有一些的背景声音。好了，来了，没关系，反正我今天呢，我今天访问陈文倩，从你的前一本书呢，到你这本第二本《文倩说世纪典范人物》，第一本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说你可能只有一本，但是哎，没有想到还有第二本，这个我就很佩服了。好吧，第一本呢，陈文倩出第一本的时候呢，在远流出版，那《文倩说世纪典范人物》第一本的时候呢，陈文倩用的标题是"不带虚名的外衣走天涯"。你挑了几个我们大概都耳熟能详的人物，虽然不见得像你认识的这么深刻，或者呢可以点评到这个程度，丘吉尔、戴高乐跟罗斯福。好，那第二册出来了，第二册呢《世纪典范人物之二》，从平凡到不平凡的几个人，而且呢在这里面挑了两位女性，梅克尔 ，OK， 那去年呢她退休了，那非常夯。罗斯福夫人就是小罗斯福夫人，小罗斯福夫人，小罗斯福也许大家还稍微认识，小罗斯福夫人的认识呢就很少了。那第三个呢，我觉得在美国的总统，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呢，对他除了叫得出他的名字之外呢，对于这个总统到底干了些什么，他继承了罗斯福，小罗斯福。可是其实在他的那个关键的年代，1945年前后的那个年代，这个总统你今天回头去看的时候，他不止铺成了美国，他也铺成了今天的战后秩序当中的很多的基本的架构跟观念，叫杜鲁门。好，我先问个大问题好了，就是说你的身体状况不挺好，那这些书你怎么写？
躺在床上，卧病在床写啊，还有时候趴着写，因为他会有的时候我会带状疱疹发作就趴着，没有发作带状疱疹，我因为我生了一个病，这个病就不说了，是我自己的事情了，那与公众无关。但是呢，这个病呢，它使我去年爆发了很大的血管攻击，所以我整个膝盖以下的所有微血管全破。哎，我的脚呢，就变成像农夫在田里的脚一样，那么黑，因为它全部都是血，那所以我就不能下床，连下床的权利跟能力都没有，那就卧病在床。我只跟我当然跟 Hawkins 还差很远了啊，但我就躺在床上。那我躺在床上那很无聊嘛，那你要做什么，就很多阅读。那可是我那时候生的不是只有这个病，是因为别的病引起血管攻击，那那个时候我的脑袋不是很清楚，我甚至有一段时间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要想唐香龙，我会知道这个人的脸跟这个人的声音，可是我念不出你的名字哈。因为那时候是后来才知道我是免疫系统直接攻击我的脑部， 那后来我就才找到了药物，找到了医生。那这个病也拖了三年多，所以换句话说，他可能从我本来一个脑下垂血指数可能一下到46，我可能从30几掉到20几，掉到10几，掉到去年我终于找出病来的时候是只剩2，现在是0。OK， 所以我现在的脑部能力叫做0，不要叫我叫全台湾最聪明的人，我是最笨的人，我只是比某些人多了。但是我看到最近有一些人的行为，我就说我可能是脑下垂体功能是0。可是我的 IQ 比起他们的 IQ 可能还可以加100分，那我就躺在床上写这本书。
可是，好，你说。
躺上写这本书，那像我，你一定有一些话要讲。不过，我就先讲我这本书以后的第一个篇章，叫
“
轻轻的告别过往”。
梅克尔。
那我不只是在写 Merkel 他下台的那一天，我某个程度也在跟自己在轻轻的告别过往。然后呢，我们在书写梅克尔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很佩服他16年的总理，度过很多的危机，然后呢很佩服他的清廉，以及佩服他的沉稳，佩服他的无私。然后我待会儿可以念一段他最后在欧洲议会接受如雷掌声时刻，奥巴马被邀请含着眼泪视讯对他的演讲。然后那一段谈话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 Angela， 他的全名叫 Angela Merkel，
对对对，
他就说 Angela，
安吉拉，
你树立了一个榜样，就是你把一个全世界人类以及你的国家还有社会的利益放在狭隘的个人利益之上，你树立的典范在当代这么的独特，你将会让很多人变成一个榜样。我知道不管是男人还是男孩，女人 woman or girl， 女人或是女孩，都会因为有一天当他们觉得很无助的时候想起你，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梅克尔在那个时刻就是变成你讲很夯，就是大家都出台了回忆录啊，
对，台湾就出了好几本。
然后他曾经被访问，有一本是德国人写，一本是东德人写的。然后他曾经被访问呢，就说现在的自传哪一本你觉得是比较接近你的，他说没有一本。那这样子我怎么写了？那我就后来就从整个历史的结构，包括自传里头很多重复性看起来并不是需要很 personal 的，真的有访问到他的爸爸，访问到他当年的老朋友，尤其是他最后公开的一些演说，他要下台的东西去回头去撰写他，而且我从一个大历史架构去写他。然后我在写他的时候呢，我才意识到其实我在撰写他的时候给我自己非常大的，不是辛苦也不是压力，是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从小是一个对民主政治有很深刻信仰的人。那我们最近最常听到的话叫做民主有治理的危机，对不对？因为我们认为的民主就叫美国式民主啊。
对，
那美国那种民主很好笑啊，不是川普就是拜登，然后不是这个人，不是军火商就是石油商就是药商，
没错没错。
然后他们叫 dark money， 我们台湾叫黑金政治，就是地方派，他们 dark money 就是指这些机构在游说哈。然后你也觉得美国的民主政治呢完全没有包容性，全部都在向台湾看齐，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OK。然后呢，终于也走向了假新闻。我们台湾也走在美国的前面，所以我们是第一世界，美国是第三世界，如果是民主政治。然后你看到英国的脱欧，英国以前最有名的华香龙一定记得，因为香龙是政治系的高材生。
没有，不敢当。
英国的国会除了没有能力把男人变成女人，什么都可以，结果英国的国会现在什么都不可以。OK， 什么都不可以，它也是民主治理瘫痪的。所以因此大家就说民主政治有治理的危机，但是当你看到了梅克尔以及看到了德国，还有看到现任的总理叫肖兹，他是梅克尔时期的反对党的主席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 No， 这个国家他 demonstrate， 他正在展示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民主。他们的民主就是什么，不是坚持你的理念，他的民主是了解自己的想法，了解对方的想法， 不断的沟通，不断的讨论，不断的深入，然后最后达到共识。也就是胡适那么早以前100多年前就讲过的话，容忍与自由，没有容忍，没有妥协，没有相互了解，根本没有民主政治可以谈嘛。那就是每次就是你杀我杀，然后互相对抗痛骂，然后最后选举赢者全拿，因为另外一群人是你的敌人，他不是你的，他不是你的人民。如果这个执政的人当选的是 A， 那落选的是 B，B 的那个子民呢，变成是你的敌人。所以整体来讲，整个民主政治的瘫痪，跟你根本对民主理念的根本理解是错的。好，那为什么这个答案会在德国出现呢？所以我就是发现，就是说，哎，你知道很多事情从人到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当时希特勒是用民主制度选出来的，然后呢，他是用威玛宪法，威玛宪法就抄美国的宪法，那威玛宪法因为是抄美国的宪法，就他们就在那个时刻，第一个是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二个是德国有庞大的凡尔赛合约的负债，那这样又卷入了大萧条，他失业率高了44%，国家的危机很大，于是在危机中就会有希望利用民众的恐惧跟危机而崛起的野心人物，希特勒就是一位。所以对他们来说，在抗争中成为英雄的人，以及在危机中煽动民众的人叫做危险，他不是英雄人物。我们把这种类型的人往往认为，哇，这个人他就是，因此就是我们的 answer。 对德国人来说，This guy is our warning and dangerous person， 就是这个人可能是我们最危险的人物，所以德国是最害怕那种在危机中的煽动者。 OK， 然后他整个宪法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就变成西德嘛，那对这个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呢是一个战败国，是侵略国，他们每一个人几乎在战败之后有5到6年时间在自己的土地上就是一个难民，没有一个人可以抬起头来高昂的走路，不只是痛苦，不只是经济状况，还包括他们在世界的处境，他们的屠杀等等。所以这个国家他的反省的彻底啊，他的第一任的总理叫艾德诺，事实上他是反纳粹，也被纳粹抓去坐牢过，可是他仍然是德国人的一部分，因为他认为纳粹呢，整个希特勒是德国人民选出来的，所以德国人民不是只有希特勒自杀了事，德国人民是共同的犯罪者。因此他们在制定基本法的时候，西德的基本法就是我们现在他们的宪法，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就是如何防止煽动者跟极端主义者成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所以他的制度设计台湾其实很熟，台湾抄，台湾抄什么东西都抄一半，他就台湾有抄，他就是他有一半的人是民选的，有一半的是政党比例代表，然后从地方到中央的选举里头可以推，然后他们的政党呢是凭着良心去选出最适合治理这个国家的人，因此透过这个政党被推选出来的人，他可以不要考虑当下的民意，他可以考虑这个国家10年的长期，或者这个世界10年长期的方向，然后去制定政策。哈，那整个德国就在那个时刻，艾德诺呢比梅克尔短2年，大概在位14年。所以我其实写梅克尔是写的是只有这个制度会产生梅克尔，因为以前大家根本没有人在管德国选举啊，那梅克尔就是要下台啊，那美国这种自己很骄傲的国家，那英国也有，全世界所有的媒体都跑到德国去采访选举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OK， 那美国各家媒体都去，就各家媒体的答案都很好笑。华尔街日报说在美国不可能有这种政治人物，就是梅克尔，因为他太无聊，他连众议员都选不上。OK， 好，那美国的 Bloomberg 写了一个很语重心长的话，就最后肖兹他组成了内阁，他这次是联合内阁，这联合内阁里头有肖兹，他是社会主义党 SPD， 然后另外一个政党呢是绿党呢，他是比较极端的环保主义团体，然后另外一个是自由民主党，他是完全另外一边的右派。他说这个联合内阁一定会破裂，他说在德国他可以 work。他在英国可能根本不到深夜就破裂掉了，就今天组成可能不到今天半夜就破裂掉了，可是在德国他可以运作。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的主张是绝对对的，比如说他们可能有一个是反核能的， 有些人告诉他说，我们现在没有俄罗斯的天然气了，我们必须要延长核能，不会有一个反核能的人跳起来说，那我绝食给你看，没有这回事。
嗯，
没有谁的主张叫做绝对的，那大家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选项里头去寻找一个最好的、最共同的、最可以彼此妥协的答案。所以 Bloomberg 就写了这么一个话啊。那我看到梅克尔的情况，看到德国，那每一次梅克尔可以度过危机，人们就说他不断的带领大家度过危机。我只要讲两个数字给您听，第一个是大家熟悉的叙利亚难民，其实他最大的危机是在欧债危机的时候。
嗯，
在欧债危机的时候呢，他的民调支持度只有25%，他是一定垮台。
是，
他没有垮台，为什么？他马上组一个德国过去就是只有 Willy Brandt， 就是他最崇拜的领导者之一叫 Willy Brandt 啊，就是这个 Willy Brandt 呢，立刻呢，就是 Willy Brandt 呢，立刻就组了一个叫大联合政府。那个时候是面临苏联入侵了布拉格的时候，他组的。那他这一次呢，就是组一个大联合政府来面临欧债危机。什么叫大联合政府呢？就是最大的执政党跟最大的反对党，那就会占国会3/4的席次啊。
嗯，
那这个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是什么呢？哎，我们每个人对民主的了解对或不对，其实从这个里头就看得出来。
嗯，
我们每4年老百姓有一个投票机会，有的国家是每5年哈，他每4年有一次投票机会。所以其实民主政治不是把权力交给人民，是把权力交给那些代议士政治的精英政治们，对吗？
嗯。
啊，由他们来管理每天 daily operation。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会去年没有疫苗？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这么多口服药不够？我们为什么会筛选剂不够？我们不是交给人民啊，我们是交给那些政府跟精英政治的那些监督的人。那那些人呢，他本身就要替这个国家做长远的结构的思考。结果那时候梅克尔他面临欧债危机，他当然不是经济学的专家，然后呢？他当然不晓得很多事情该怎么 action， 那所以他的民调到了25%，全欧洲的媒体，尤其是像经济学人这种懂经济的，都骂他说：“梅克尔女士，你的船可以开了吗？我们可以行动了吗？”
嗯，
然后欧元之父 Rob Mondale 也大骂他说：“希腊的债务危机就跟加州破产一样，有什么了不起？你怎么会拖延这么久？”大家都觉得他犹豫不决哈。那可是真正的实况是什么？是德国国内75%的民众反对纾困希腊，理由很简单，因为德国呢在2003年的时候早就通过了，你的退休年龄要延长，从65到67岁，然后他的退休金呢也被砍掉，然后接着呢，他们每一个人的薪资为了要国际竞争，根据国际劳工联盟的统计，他们过去几年下来，他们的薪资平均减少 10% 10%。而希腊人是乱花钱，
没错，
55岁退休金高得不得了，所以从德国人民跟劳工的角度来讲，我为什么要纾困这群懒虫这样子？
嗯，
可是从长远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你的情绪跟你的整个深刻的思考不一样，你从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整个欧元区的组成使得德国的货币被低估，所以德国的出口就变成很好。因为德国的马克呢，如果恢复到马克，它是现在欧元的2倍价格。
没错，
这个欧元整个德国最大的出口区50几%快60%也是欧元区。第二个，欧元区如果垮掉的话，全世界的经济风暴比雷曼兄弟还要严重哈。所以德国是整个欧元区最大的受益者。然后整个欧元区的如果它的瓦解，就是世界上更大的一个经济灾难。所以梅克尔一定要度过这个危机，他的方法是什么？去找他的反对党。反对党呢，在消极的时候，最后就同意。他同意的时候，大家都骂他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那个大联合政府呢？”他说：“我支持的不是梅克尔，我支持的是欧元。”结果最后呢，
在我打断你一下，来，我要先进一下广告。在我们线上的呢是陈文茜，以文茜现在的身体状况来讲呢，他要写书，他要接受我非常长时间访话，所以虽然大家可以听得出来，他还是很爱讲。但是那对他来讲其实是有点辛苦的事情。来，我先进到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来聊文茜的第二本，这个就是说世纪典范人物之二。 那从平凡到不平凡，他写了三个人，第一本写三个人，第二本还三个人，不过第二本的不同是说三个人里面有两位是女性，除了刚刚讲的梅克尔之外，还有小罗斯福的夫人，那还有呢杜鲁门总统。那这两本书呢都是呢远流出版。那文倩呢在书里面呢他还有特别的强调，就是说呢他的版税呢都是捐给呢慈济的疫苗的专案。那我们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访问陈文倩，请稍等。好，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我们继续呢透过电话连线，因为不管是我或者是陈文倩，我们都在两个不同的地方，那我们都在居家隔离。其实好一阵子呢，我本人啊也没有看到他，虽然有时候路上碰到我会鬼叫的。好，但是在访问陈文倩的时候，我还是跟大家说，虽然你听到他呢还是呢侃侃而谈，而且很爱讲又很爱写，但是我跟你说他现在讲跟写对他来讲其实都是有点辛苦的事情。好，但是来我们就继续呢谈这本文倩说世纪典范人物之二。那这
讲句话有口病哦，有口语，因为一个人快死了当然会很爱讲话，因为有一天就不讲话啦。
你拜托，从我认识你到现在你有哪一天不是？好，来继续
沉默了很久哦。
好，来了，欢迎你现在再赶快再多讲一点。哎，我问你，那你还有准备写第三吗？第三册吗？
我最近要写第三册之前，我要先写一本书。
这么厉害，
哎，要不然你要活着干嘛？我其实要讲一句很坦白的话，我跟别人对于疾病，跟对于一个你已经被医生宣布你永远不可能恢复，而且这就是一个绝症，那你随时就有可能会走掉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你可以活十年，可能可以活五年，然后 life quality 很差，每天都在跟你的病 suffering， 你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态度，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我觉得你心态很健康。
那我的态度就是认为说，你就是要面对嘛，面对就是好，我可以活五年，这很乐观咯。那我说你可以活十年，可是我那十年后面几年会很惨，就可能我要请特别护士干嘛，我也不知道。
对，
那我如果还可以像现在跟你讲话，隔离有什么稀奇？我总比去年连下床上个厕所都是困难好一点，对吗？哈。然后呢，我疫苗不太能打，那所以我希望能够打疫苗的人就去打。那我还能够写书，我还能够写任何东西，我就要写书，因为我生命不容许浪费了。然后我
好好有压力哦，
我不可以做没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因此呢，我在写下一本书之前，我要先完成一本书，因为我怕我来不及完成，叫做《晚安，我的生命》。有一首很可爱的歌，叫做《The Night》。Lullaby Good Night Angel Good Night My Angel 这样，所以我就要写一个叫《Good Night 晚安，我的生命》这样。因为不要用太悲伤的方法去写它。人呐、要告别这个世界是每个人最后都有的终点嘛，只是有的人早，有的人晚。那我活个五年就69岁，你觉得我有一年早是吗？也好像还好。那活个70岁，虽然算起来大家突然觉得那我可能只活个5-6年有点可惜，可是其实你从 overall 来讲，你难道你叫陈文倩你就有资格就活90岁100岁吗？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啊。
当然没有。
Okay，
好，来回到你这本书，你在梅克尔，梅克尔当然是一个当代的传奇人物。好，但他现在也退休了。其实我在观察德国政治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刚谈了很多其实很有启发性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说，台湾的政治人物啊，如果从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呢，你几乎都很难想象他会退得干干净净。他总是会指指点点，他总是会呢另立门派，他总是呢会想要扮演引路者。可是我注意到德国现在已经乱成这个样子，欧洲换乱成这个样子，那梅克尔在干嘛？
梅克尔啊，他从退休下来话之后不发一语，这是我早就料到的。然后很多人就问他说，你退休之后想做什么？他也说他想写一本书。他写的书不是去写他过去他丰功伟业他多了不起他爸爸他谁谁谁谁谁都不是，他想写一本书，谈到很多决策是怎么做成的，那些细节是怎么形成的，他想写这样一本书哈。然后他就讲说，他就回去住一个小公寓，那个小公寓呢虽然是在柏林，但是是很便宜的小公寓，然后过平常
的生活。对，真的是小公寓。
然后他说他最清楚的他会做的事情就是他终于可以 每天早上起来煮他最爱喝的马铃薯汤，你知道德国人的东西不太，虽然他叫梅克，他也不太，他们吃东西的那个quality 实在没有很高，这样子啊。
对对，德国食物是不好吃的，嗯 ，OK。
然后他从退休到现在只讲过一句话，是 Zelensky，就是乌克兰总统，他不是红遍半边天，到哪里去都是英雄吗？那请注意我刚才讲德国对这种类型的人的看法。
嗯，
因为梅克尔在他退休之前，他最担忧的事情就是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他已经预见了这个战争的可能性，而且2007年、2008年，他当时联手法国的总统 Sarkozy 就处理过一次，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然后继续
是 OK 的 ，OK， 我听到。
基辛格警告过 Brzezinski，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卡特时期的，也警告过。
没错，没错。
Brzezinski 很特别，那个夏龙，你知道 Brzezinski 的背景吗？
嗯，你说哪一方面的背景
？Brzezinski 是乌克兰后裔的波兰人。
哦 ，OK，OK， 啊，这个我没注意。
所以他对这个真的是非常了解。那基辛格更不要谈，他是冷战时期最了解如何避免核武战争的核心人物嘛，对不对？哈，
对。
那 Brzezinski 也提出过警告，他在冷战结束之后，他写了一个《从此以后呢》，就写了一本这个书。当时他就提出警告，绝对不可以把北约东扩到乌克兰，他没有点名别的国家，然后点名乌克兰跟 Georgia，为什么？因为乌克兰的首府 Kiev 基辅啊，他到莫斯科坦克车只要5个小时，飞弹只要2分钟，所以当你北约组织推到那里去，就等于接近向俄罗斯宣战，他比古巴危机还要严重。所以他当时就是说，北约一直东扩，一直东扩，一直东扩，可是绝对不可以到乌克兰。那梅克尔在2007、2008年的时候就处理过这里的危机，当时鼓励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的是美国总统小布希，所以美国是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一直煽动乌克兰挑衅俄罗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那个时刻是乌克兰刚好是橙色革命之后嘛，对不对哈？所以美国在这里他有他的国家利益，但他思考的不是乌克兰人民他们的苦难，他思考的也不是欧洲跟全世界的利益。然后那一次呢，最终的结果是普丁就拍桌子画上红线，然后梅克尔就给普丁他们保证，就是我们会 veto， 会否决他加入北约。那当时因为小布希快要下台了，全球的金融海啸，还有呢，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房贷危机，小布希也没有积极的游说北约组织，这个事就算了。那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因为中间经过了2014年乌克兰的政变，又有顿巴斯的内战，又有中间有一个明斯克协议。明斯克协议的时候，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前任的是有签字的，但他毁约，他毁约。然后他把原来在乌克兰基辅的激进分子给予他武装部队的支援，然后把他们派到乌东去，变成叫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亚速营。那亚速营
没错，他是正式的乌克兰的军方编制了。
对，但是本来很少人知道，他们根本不住在乌东，他们是住在基辅的，他们是乌克兰社会团结联盟的成员。那他们在当时2014年的政变扮演的角色是最激进的角色，就是由他们领导那个政变。但是呢，他们在全乌克兰大多数的人觉得他们太激进，所以他们上次选举没有过5%的门槛，也没有国会席次。可是，在2015年那次，他们有得到国会议员哈。那 however 呢，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对普丁来说，其实有好几个变数，其中一个变数就是说普丁应该是生病了。然后他今年70岁，去年的时候是69岁。那我们最近看到5月9号他们所谓的胜利日的时候，你去看那个普丁的样子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我自己是生病的人，
没错，
我就知道说他一定用了什么药。那有的人说他得血癌，有的人说他得了胃癌，他已经得了什么药，然后吃了什么样的一个药物，像吃的得了病啊，吃的像标靶类型的药才会肿成这个样子，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头衰老啊。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梅克尔在他退休之前，他已经意识到了他所面临的国际政治的危机，所以他最后一个外交访问是第一站访问克里姆林宫，跟普丁谈。
嗯，
他跟普丁谈意思是告诉他，你打这场战争，你不会得到任何，你就会让俄罗斯倒退十年。那普丁就很愤怒地告诉他俄罗斯的悲情，俄罗斯的羞辱。那他们之间的对话，你知道梅克尔的公信力他不会讲出来，那是后面等到俄乌战争之后，他身边有一些人讲了一点点，但是全部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第二站就访问乌克兰，访问泽伦斯基。那泽伦斯基是2019年5月的时候上任的，那梅克尔去访问他的时候就警告他，这一次你如果再听美国的，你要加入北约组织，我们阻止不了，你会面临俄乌战争。泽连斯基听完了梅克尔的谈话，应该是8月20几号左右，我记得是8月26号，可是我不知道这个日期是不是有错误，因为你知道梅克尔这个人什么都是很秘密的嘛，对不对哈？
嗯，
因为他并不是为了要张扬自己，他是要解决一个地方的战争，他认为解决战争比主张战争重要。OK， 好，那泽连斯基呢，在9月1号的时候就立刻飞往白宫，也就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8月30嘛，所以他就在梅克尔前脚刚走，后脚呢他就立刻飞到白宫去见了拜登。拜登显然没有阻止他，而且一定程度的告诉他我会支持你这样，所以他还是继续的申请加入北约组织。那果然最后就我们就看到2月24号开战。2月24号开战之前，2月22号他都还错估，他认为俄罗斯不会侵略乌克兰。那俄罗斯的确军演了五个月左右。那坦白说，我们以前没有看过一个战争，说我要打你，还七七事变，日本要打中国，他会在你上海军演5年吗？不会吧 ？OK，那日本偷袭珍珠港，他会军演5年吗？不会吧？
不会。
那希特勒要侵犯这个波兰的时候，他会军演？不是5年，就是5个月。
不会，都是闪电战啊。
他就是闪电战嘛，他不会一直军演，差不多五年下来，每一年军演，然后最后5个月变成最严重这样子。OK， 他不太可能。所以对他来说，他在这一次的胜利日的谈话，他的说法，我不是替他说话，我要讲的是国际政治里头，他其实是觉得他已经给了你足够的 warning， 可是你自己就希望这场战争发生。那我想泽连斯基。泽连斯基当时自己面临的国内的困难，那我跳回来谈梅克尔，他当时就拜访了这几个国家，也拜访了波兰，他发现美国在波兰鼓励波兰对抗欧盟，他也发现了美国去鼓励泽连斯基在这件事情之后对抗俄罗斯，他也知道
没错，
以德国在全世界国际政治影响力他无能为力，所以他下台之后只有讲过一句话，回来你的问题。因为Zelensky就到处演讲，到后来讲得很兴奋的时候，就开始痛骂梅克尔。
没错，
他就骂梅克尔，就是说，梅克尔呢，他在之前呢，当时否决了北约组织。如果他那时候让乌克兰参加北约组织，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那梅克尔就发表声明，他说：“我认为我当时所做的任何这些关于乌克兰的政策、避免战争的政策是正确的。”对我而言，我最在乎的是乌克兰当地人民现在有几百万的难民，他们的几个世代都被牺牲掉，这是他简短的声明哈。
对，而且他是透过发言人啊，他这里并没有亲自讲话。梅克尔在离开政坛之后，
他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写一个 statement 这样。
好，当然这都反映了，就是说梅克尔他的16年的就是说执政的生涯。他即使退休了之后呢，他仍然保持着一个梅克尔风格，这个风格其实在台湾是完全看不到的。而如果把梅克尔跟现在的总理肖兹做一个比较，肖兹现在呢同样统领了德国，可是面对到整个欧洲的这一团混乱了，肖兹似乎一筹莫展。好，我们无意去比较了，不过我文倩刚刚讲的这些分析，这些如果冷静一点，知道今天乌克兰战争的原因的时候， 起码你应该有像是巴西前总统鲁拉那样子的一个立场，就是其实双方面呢都是有责任的。不过呢，这种声音在台湾的政治政见里面呢是不存在的。那在我们线上的是陈文茜老朋友，来进广告，回头之后呢继续跟文茜聊，请稍等。好，飞碟播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礼拜一的时间呢，我透过电话连线呢访问陈文茜。好，那文茜的这本书呢，《文茜说世纪典范人物之二》，他写了三个人，写了梅克尔，写了罗斯福夫人，写了杜鲁门。但今天呢，我们只有时间谈梅克尔，我再找时间呢，让文茜呢再来好好的聊一下特别我很感兴趣的罗斯福夫人。好，那不管呢这个世纪典范人物之一之二呢，都是呢远流出版啊，书大家可以自己找来看了。文茜在这些人物的解读上面、点评上面来讲，有不同于一般的我们读这种的通俗历史的视角。好，不过呢，我们先把梅克尔这段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呢打到这个样子。德国呢，经常要承受来自于不管是泽伦斯基，或者西方媒体的许多的谴责。那梅克尔在这事件当中的角色，当然也会让他一定都会沾到炮火。可是我问你的是说，你认为这场战争会用怎么样方式结束？
美国早就给答案 ，Foreign Policy 里面首席刊他说，乌克兰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叙利亚。It will be civil war， 因为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俄罗斯嘛，然后所以那对俄罗斯来讲就准备打长期战争，那所以普丁的做法就是说，我也称我国内的经济可能我会倒回到十年前，可能我的经济会不好，可是我也赌你美国，你们就会通货膨胀到受不了，大家来赌，所以是用所有人民的受害来赌谁撑得久这样。我想讲一个东西啊，我想特别在台湾讲一个东西，讲到梅克尔，我们先离开俄乌战争好吗？这些人这么酷爱战争，我们来谈一些酷爱和平的人，他们怎么样去思考和平。梅克尔在他快要走之前，是一个冬色的夜里，然后因为那时候是疫情，所以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里，他点了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很美，歌词有一段就说，16岁时我悄悄说，我想要一切，或一无所有。然后他最后的谈话，他说：“现在将由下一届政府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寻找答案，并塑造我们的未来。为此，亲爱的肖兹，他称他的继任者叫亲爱的肖兹，他的政党败了，上台的是反对党，他可没有觉得啊，我完了。”我的党垮掉了，这是我们最悲伤的一天。然后因此对他的对手只是礼貌祝福，其实是假的，他不是。为此，膝盖的小子，我祝福你和你领导的德国政府一切顺利，并得到最大的成功。我相信如果我们不屈服于不满、嫉妒和悲观主义，我们可以继续塑造未来，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然后呢，为什么他对于政党的选举，他在当时选举的时候，他是崔德玉的基督教民主党，他只助选了一次，然后在选举前只催票了一次，然后选后他也没有讲什么话，因为在他的理念里头，他很早就说过一句话，政党只是政治运作的中介机构。他非常准确的诠释政党在民主机制应该有的地位跟意涵，他让政治可以运作，然后每个政党应该要帮老百姓挑最适合的人来管理国家，不管是推选去参选的还是推选不分区的，然后这个政党彼此去协商出对国家最好的事情。哎，政党不是军队，彼此来变成像三国演义在互相杀来杀去的。那我觉得像梅克尔他们所示范出来的，国家有危机，反对党去参加大联合政府，我刚刚在前面刚好要结束的时候，您把它刚好时间到了切掉。那个时候呢，欧债危机的时候，全德国75%的人反对纾困希腊，在德国议会里头77%的选票支持纾困希腊。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精英政治的意义啊？然后他们当时就有一个人投票的时候，柏林的那个国会大厦呢是新盖的，因为他们是2000年迁都，然后是可以看到上天的，他们都是基督教的信徒。那其中有个国会议员就说，他看那个上面透明的玻璃，他觉得这一票他是替老天上帝叫他投票， 他不是替他的选民立刻的意志，然后想得到一般民众的掌声，他觉得他是替老天、替时代、替历史、替全世界受苦的人、替整个德国的未来、欧洲的未来投票，所以他就投下了赞成票。所以民主政治真的伟大是什么？ You can against 民众的一时的情绪，以及他们很难、他们可能是善良的，他必然是短视的，他们可能是很单纯的人，可是他看不到政策的复杂性。那如果、如果你完全按照民意去行使权力去取悦他们，其实我们不需要配给这些人任何的税金，不需要给他薪水，我们就什么做民调来执政就好了、干嘛要这些国会议员，要干嘛这些市议员，你就滚掉滚蛋就好了。如果你不能够凭着你的政策的长远的良心来做政治工作，包括总统，包括各个不同职位，或是总理像梅克尔这些人，包括反对党的主席，那我觉得德国的幸运就是他们透过了彻底的战败、每个人大多数是带着一定程度的良心在从事他的政治工作、所以我劝所有的人不要把你的小孩一定要送到什么英国美国去留学，送去德国，在那里他们可以学到更多，那不是一个用悲观主义、用那种仇恨主义在运作的社会。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今天跟文倩呢只能聊到这个地方。那在这本书里面，就文倩说的世界典范人物之二之一的部分呢，好，我大概没时间谈。但之一的这些人物呢，我觉得你可以找到比较多的一些材料。那包括了丘吉尔，包括了戴高乐，包括了罗斯福。不过呢，文倩的这世界典范人物之二呢，从我们刚刚谈的梅克尔、当代的德国、俄乌战争，其实它都是可以被预告的，甚至于是被一场被预测的战争，即使不是被期待的，是被预测的战争。可是即使你预测了，它还是发生了，悲剧还是存在了。乌克兰不是打输打赢的问题，我说乌克兰打烂了，打烂了之后的乌克兰难道不能避免吗？好，那不管梅克尔或者下次我们再来聊罗斯福夫人杜鲁门，不管怎么讲，先感谢今天在线上，你听他讲话各方面都很好了。不过坦白说，他现在不管是写也好说也好，其实都是有点辛苦的，但是还是要感谢文倩。
谢谢香龙啊，谢谢大家，还有谢谢制作人，拜拜。
好，再跟你聊。